好，《创世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最后一讲，第十八讲。这个题目怎么起呢？因为这一章里面有内容很丰富，但是我觉得还是起“临终遗言”嘛，有点太丧气了、那怎么办呢？不要太丧气，我就说先嘱托，就是你想跟明天说点什么话，你就可以说了。好，如果你想跟明天说点话的话，你想说什么？或者说你想跟孩子们说明天想给他讲留点什么东西，你想留啥？啊？账号是多少？房产在哪？但是你会说，千万把我的 PhD 学位查好了啊！你会给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创世纪》里面这些人物，他给他们的子孙后代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好，先做一点点简短的回顾。《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书，非常好找，也非常好读。有个条件，你必须相信它。你要不相信它，就永远读不懂。因为你用你的一生去证明从无到有，不可能证明。因为你连无都做不到，你怎么能证明从无到有呢？所以有好多不可能的事儿，不要去做。它的主要的观点，《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的是起源。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东西的起源来源于《创世纪》。如果你对《创世纪》不明白，后面好多东西都不明白；家谱不明白，后面的好多东西看不明白。有人类的起源、自然的起源、日月星辰的起源、罪的起源以及救恩的起源，一大堆的起源都从这儿来。其中讲了几个很重要的主题：一个是罪，一个是犯罪。犯罪以后呢，神对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惩罚，就是洪水。那么这里面的故事以挪亚方舟为它的主要核心部分。好，结束以后呢，圣经记载了三代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三代人呢，各有各自的特点。从圣经的记载来说，亚伯拉罕重点记载他作为信心之父，他的信心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发展的。信心不是一个简单的举手说我信了，而是他一生一世与神同行的一个过程，这叫他的信心之父。那么这个信心是怎么传承的呢？他会传给他的儿子以撒，他的儿子以撒要传给他的儿子雅各，雅各要传给他的儿子，一大堆的12个儿子，一代一代下来。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这些被神称义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所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跟大家讲一讲义人的生活是怎样做的，这是圣经里面第一部分。这一部分讲完以后，主了一个主要的人物雅各让我们感到很矛盾。这个人呢，凡是属神的却抓住，凡是属事的一个也不放过，所以呢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焦躁。所以人就问了，为什么这样一个人神会喜悦他呢？而且以色列这个民族从他而出呢？我给大家留过两句话，谁还记得吗？从死亡中行生命，从罪恶中行拯救，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如果雅各不是一个罪人，上帝救他干嘛？对吧？所以这样的问题可以用这两句话来简单的回复。紧挨着下来呢，就记载了他的第四代约瑟。约瑟实际上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对吧？这是第四代人。这个人呢，是圣经中唯一一个没有讲他任何缺点的人。那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缺点啊，只是说圣经没有记载他的缺点。所以这个人呢，被卖掉了。有很大的特征，会梦也会解梦，因为这梦呢给他带来了好多的麻烦，使他由一个宠儿便被卖掉成为一个奴仆，使他由一个奴仆呢又成为神的同在，成为一家子管家。管家里面因为嫉妒他受人的诱惑，又被下到监狱里面，后来呢又因为解梦从监狱里面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这个人一生当中波波折折的一大串，但是圣经里面重点强调了几句话，不管他在高在低的时候，神始终与他同在。记住这句话。好，紧挨着呢，你就知道说，饥荒发生了，丰年发生了，以色列人没粮吃了，到埃及山去拿粮。那么这里面一个过程，被卖的这位约瑟和他的这前面11个哥哥，中间发生这一段故事，咱们怎么认清，怎么把他的父亲也接到埃及去。那么这是我们上一课的内容，我们今天要开始讲雅各要下埃及了。好，现在我们往下看，从45章的后半部分你会看到，说这些孩子们把粮拿上了回去了，对吧？回去都干啥？回去请他爸爸下埃及去了。 说圣经说这样说，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的父亲雅各就在那里。他们把刚才的埃及发生这些事，约瑟怎么认清这事，给他爸讲了一遍。圣经就用了四个字说他爸的心情，心里冰凉。什么感觉？他爸一听他这些儿子讲这些话，心里冰凉。这四个字一下就把这个老爹的心情就描述到极点了。什么？为啥这样说呢？因为他的爸爸不相信他的儿子讲的话。为啥？他这儿子骗了他十几年，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爸爸和儿子之间在这个方面没有信任。他爸爸不相信他孩子讲的话，但是呢，他又一看说这些孩子回来的时候带的东西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回来是带了粮食，这回回来呢带着礼物，带着马车，干嘛呢？要接老爸下去。而这孩子说，这谁来呢？这就是你那个小儿子约瑟派来的，要接你下去。于是呢，圣经又用了四个字来描述雅各，说心领新旧苏醒。简单不？非常简单，没有读不明白。你这一读你知道，老爸这时候说，以色列说了，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就下去见他一面。老爸同意了，对吧？要下去见。所以你在这时候你会发现，作为一个父亲，他失掉他最疼爱的儿子的时候，原因是因为他的哥哥把他卖了，骗他说让拉吃了，对吧？把他撕了。所以你就知道后来这儿子骗他，他也骗过好多人。所以这个人实际上经历了很痛苦的一生，非常很多很多的痛苦。好，这时候进入第46章，你说以色列就带着一切的东西下去了。注意这里面有好多的话说，以色列带着一切的东西起身到了别是巴，别是巴就南边的一个小城市，就献祭给他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那么到夜间呢，有一个异象发生了。你会发现雅各这个人很有特征的，他出去的时候呢，老是上帝在关键的时候给他交代一下，说这事能不能做，这个很关键，这是我们这场需要的，对吧？这时候以色列是他自己说以色列，但是神给他的说法是雅各雅各。注意这两种称呼，哪一个是他先生节选他子先的名字？
雅各。
哪一个名字是他的爸爸给他起的？哪一个名字是神给他改的？以色列是神给他改的。所以知道吧？所以你看神对神称呼的时候要注意，意象当中就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也就是说上帝心里面现在面对的这个人是谁啊？是雅各，不是以色列，不是他心目中希望的那个。很多东西他还不成熟，所以他说雅各呀雅各。雅各说我在这里，这个回答是很准确的回答，圣经中这个回答是最正确的回答。有一首歌就是唱的这个，对吧？哈尼尼，对吧？于是神说我是神，下面注意说哪一位啊？圣经中经常要说我是神的时候，他会准确的定义说他是哪一位，是哪一位？你父亲的那一位，就是我当时你下埃及的时候，就是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我要和你一起去。这个给雅各打了很大的劲儿吧，说我要和你一块下埃及去，同时还跟他说了一句说我还要带你上来。下一句话让雅各感到心里面半凉半截，他说啥？约瑟必为你送终。这句话什么意思？下去我和你一起去，你会回来，但是你不会活着回来。你们读懂这段话意思没有？所以你就知道上帝实际上给雅各交代的很清楚，你会下去，你会在那儿待一段时间，你不会活着回来。所以要去不去？哥弟你去不？还得去，不去没粮吃，对吧？你不去没粮吃。于是呢他们就下去了。那么现在圣经里面就从第46章开始记载了一大串的篇幅告诉我们谁下了埃及。我大概把它揭露了一下，第一个是利亚。利亚是谁呢？雅各的第一个太太，对吧？也就是那个姐姐，眼睛无神的那个姐姐利亚。一共去了33个人，这地方说就要从利亚生的这个孩子里面一共有33个人。第二位是利亚的那个婢女叫希帕，她呢给她生的孩子里面一共有16人。第三位 是拉姐，也就是雅各最喜欢的那个小妹妹，她为他服侍了是两个七年，对吧？他一共呢有14个人从他而出，紧挨着下来呢就是拉杰的那个婢女叫毕拉，他一共有7人。如果我们这几个数字加起来一共是多少？一共70个。所以你大概看到说雅各下埃及的时候带下去的人一共是70个人左右。那么在这里面还有谁在埃及呢？约瑟已经在埃及了，约瑟的孩子也在埃及了，这里面也没有像便雅悯跟着他爸爸回来，跟着那几个孩子回来，所以一起下去。那么雅各没算在里面，知道吧？雅各并没算在这里面，所以你可以算到这个人数里面，大概是70个人下埃及。好，那么究竟下到哪了呢？我大概给大家看一张地图，说约瑟呢就把他爸爸来埃及这件事告诉了法老，因为当时埃及的最高统治者就是法老。说住哪呢？他因为他是放羊的，所以就有一块地方叫隔山地，就安落在那个地方。说那个地方呢水草比较肥沃。那么隔山地在哪呢？这边是应许地吧，耶路撒冷，别是巴在这儿，别是巴是应许地的南边界，再往下你会发现隔山地在这儿，看见没有？那么今天这个地方叫什么呢？今天这一块地方叫什么？尼罗河三角洲，也就是埃及地里面最肥沃的一块地方。那地方有水啊，对吧？有水就有草啊，有草呢牧羊就是最好的地方。所以呢约瑟就把他的爸爸安置在这个地方，向法老一请示呢，法老给他的回答是，你的父亲和你的兄弟都来了，住在隔山地上行啊，你说了算啊，只要他要喜欢在这儿住，只管让他在锅中选最好的地方住。他们想住隔山地就住在隔山地，如果他们想去别的地方就去别的地方。其实埃及人呢不太喜欢以色列人，那时候以色列人是牧民，埃及人不是牧民，所以他不喜欢牧民，所以给他放到那个最北头上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牧民呢最喜欢北边那块地方，因为那块地方水草比较丰富，又有水，对吧？所以呢你就看到这张地图，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很富有。而且你就知道出埃及的时候从哪开始呢？就从这儿开始，他们就住在隔山地，他为下一张出埃及记就给你打下一个伏笔，他们在那儿住的。好，现在说中间的事情一概不说了，说以色列下去的人雅各一家子在隔山地里面置办了产业，生育众多，在那住了17年。然后呢雅各147岁了，年迈，要过，他知道他要离开人世不久了，这时候他要想给他的儿子说一段话，这就是他所说的临终嘱托的第一次讲的。说点什么呢？我们刚才提问过，我们现在看以色列临近了，这死期临近，他就叫着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的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这句话是雅各最想给他儿子说的，他没告诉他说我有几只牛几只羊，我有多少个账号，我有多少钱，他只告诉一件事，说你千万不要把我的骨头留在那儿，我与王祖要同睡。意思是什么？你一定要把我带回去葬在我买的那块墓地里面去，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我所葬的地方，我们祖宗所葬的地方。约瑟就给他说，我必遵着你的命令而行。于是雅各说，简单的回答不行，你要启示告诉我要这么做。所以呢约瑟就向他启示说，我一定遵循你的嘱咐。你现在看到雅各一生当中他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要落叶归根，他要干什么？他要出埃及，他要睡在应许地里面。这个其实给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中国人都有这个理念，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说要落叶归根，对吧？那我们根在哪呢？在中国那个是世上的根，你可以回中国，但是我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 每一个人的根基在哪呢？在天上。基督在哪，你的根基就在哪，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的。我们不要对世界上讲的给孩子们留什么，老大给你一栋房，老二给你一部车，老三给你一辆坦克，不要这么去干，没意义的。你也该教给他们说，按照神的旨意走在神的路当中，这是你给他灵中嘱托应该讲的话。你的学位不重要，你的金钱都不重要，这是雅各这个人最后给他儿子的留的遗言。好，作为雅各呢，他还有一件事想做。如果你是雅各，你面对面前现在这十二个儿子和你经历过的过去，你还想做一件什么事呢？这个是你也想，因为读圣经你不想这个问题，你读不明白为什么雅各要做这些事。你想做点什么事？按照传统来讲，雅各的大儿子是流便，对吧？他应该要拿双份的产业。为什么给他双份的产业呢？因为他要赡养父母，也就是父母是由老大来赡养，对吧？那么我们读过约瑟整个故事里面，你会发现流便并不是一个能够赡养父母的人，好多事情他并不公义。那么公义的人是谁呢？犹大。可犹大这时候又没粮食，也就是说他们真正他的父母是由谁来赡养的呢？约瑟。约瑟是给他们提供粮食的，真正把他们接下去赡养他们的。所以你作为长辈怎么去处理这三个人？约瑟就想了，那个雅各就想了一招，说我应该给约瑟留双份的产业，因为他在赡养父母。这是他心里想的。那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你不去做点别的事，你直接给约瑟封双份产业，那不是又打仗吗？那最后有人把约瑟给杀了，对吧？你现在卖过一次了，你就知道老爸心里面对这个有想法。所以老爸做了一件事，说这事以后什么事呢？就前面那件事，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然后呢约瑟就带着两个儿子，也就是雅各的孙子，去看他的爷爷雅各。那么雅各一听说约瑟来了，于是就起来。那么雅各就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过，赐福给我，也对我说过，你们要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那么我未到埃及以前呢，你在埃及地所生的儿子，也就是约瑟的儿子，生两个，以法莲、马拿西。注意这个老爷子讲话，他糊涂不糊涂？他把老二的名字放在前面，对吧？他不把老大，不是跟老大老二，他是老二老大这么叫的。他说以法莲、马拿西，他说这两个孩子你要归给我，从这以后生的呢是你的，是孙子辈的，这两个孙子呢我要把他提升成儿子辈的，归他的爷爷，不归他的父亲。现在你知道雅各为什么这么做了吗？只要一做的话，约瑟分产业的时候就可以拿到两份。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在看后面圣经的时候，数十二支派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以法莲支派，有时候会出现马拿西支派，他两个不是儿子，他是孙子，但是你会发现他以姿态的形式出现，就是雅各做了这样一件事，改变了这个地位。于是呢，他们以后所生的归你了，然后他们可以归到他们的弟兄的名下得产业。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其实有两个原因很重要。一个呢，约瑟是他最喜欢的太太生的，他那个太太就生两个孩子，对吧？一个约瑟，一个便雅悯，便雅悯是他的掌上明珠啊，不敢动了。然后就是约瑟是地地道道实实在在赡养父母的一个儿子，所以他要给约瑟留下双份的产业。圣经中后面会写这句话。好，再往下看。那么以色列呢就看见约瑟带着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呀？约瑟说这就是神赐给我的那两个儿子。以色列就说请你把这两个儿子领到我的面前来，我要给他们祝福。圣经这时候对雅各有个描述，说年纪老迈，眼睛红花。 所以他的描述很简单，对吧？但是意思就是他看不清东西了，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跟到他两孩子到他跟前的时候，就与他们亲嘴拥抱。以色列就对约瑟说：“我想不到能够见到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看到了你的孩子，也就是他的孙子。”那么约瑟就把两个儿子呢，从以色列的双膝之间领出来，自己脸伏于地下拜。这个地方我们注意看到，儿子对父亲行下拜礼，并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一会儿要给大家介绍这个问题，因为我曾经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是一个东北的弟兄，信主时间不长，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父亲早年过世了，我的母亲刚过世，我现在要回国去做一件事情，我是长子，我需要把父母亲合葬在这个祖坟里面，那我能不能给我的父母亲下拜烧香？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对吧？他问这个很简单，那我给他的答案就是依据这个，你对父母亲的孝敬和尊敬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一会儿再看到约瑟怎么去埋葬他的父亲，在这一章创世纪的最后里面，一个隆重的葬礼，两个隆重的葬礼，对吧？一个是雅各的，一个是约瑟。那你会看到这个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你不能把你的父亲当作一个偶像来拜，这是个问题。尊敬父亲、孝敬父母不是问题，偶像崇拜是一个问题。那么界限在哪呢？界限就在这儿，为父母亲献上你的敬意，跪拜也好，烧香也好，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求父母来保守你的灵魂，保守你以后的日子，你就超出了范畴，就进入偶像崇拜。所以这个线应该画到这儿。但如果大家也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我们知道圣经在这方面是约瑟是很清楚的，好吧？这是第一个看到这个。那么随后呢，约瑟就把两个儿子呢带到雅各的面前。注意约瑟做的事啊，约瑟说把以法莲拉到他的右手，以法莲是小儿子，对吧？把马拉西呢拿到他的左手，这样带到他的父亲面前的时候，谁在他父亲的右手啊？
马拉西，
长子在右手，对吧？因为祝福的时候右手是有 powerful， 所以在圣经里面右手祝福是最，所以他要把右手放在长子，这是约瑟的想法。所以把两孩子这样递过去，这么一手，老爸这么手一摁不就得了吗？对着以色列的右手这样过去，那么领他们到跟前。刚才注意说，以色列这时候呢老眼昏花，看不清东西。结果他做了一件事让约瑟很纳闷，这老爷子他这么干，他没这么摁下去，他这么摁下去，他把右手摁到小儿子头上，把左手摁到大儿子头上，他就对约瑟这么刺了说，搭到左手搭过来，然后摁到马拉西头上，他做了这么一个姿势，他就给约瑟说，愿王祖亚伯拉罕往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你看他对神的定义啊，不是简简单单我们平时说的乱七八糟这些偶像崇拜，是地地道道和他们以家族过来的这位活神，就是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和使的那个使者，赐福给这两个孩童，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王祖亚伯拉罕往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当中神养众多。你会发现他的祝福简单不？没说什么钱财问题，对不对？全是关于他们未来的灵魂，他们需要跟着神走，跟着他们父亲的神走，不偏离这个，这是他给他的祝福。那么约瑟一看他老爸做了这么个动作，你感觉怎么样？那有问题哎。约瑟一看他父亲把右手摁在以法莲的头上，就有点不喜悦。约瑟过来把他爸的手拿起来，就放在这边。他爸跟强硬过来说：“你别动，我知道。”就这么感觉。然后又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把手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父亲说：“我父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长子，那个才是幼子。”他的父亲不从，说明这老爷子老眼昏花了。心里还是蛮有数的啊，一清二楚。他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他必昌盛，只是他的弟兄呢，要比他大。”于是呢，这个祝福呢，在当日就给这两个孩子这样祝福了。以色列就指着 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同以法莲、马拿西一样，立马拿西在，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所以你能看到一个人，眼睛可以看不见，老眼可以昏花，那属灵的眼光还是雪亮，对吧？这个里面，我跟你们要尊重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我们有些老基督徒一生在基督的面前侍奉。你别看他们身体不太灵光了，但是他们有时候眼光是非常非常雪亮的，他们有时候看问题比我们要更入木三分，有时候要听一听这些老前辈们的教训，这点也得从这个可以学得到。好，紧挨着呢，你会发现雅各呢对他的灵州嘱托做第二次陈述，不是第二个嘱托，是同样一个嘱托，他要再做一次陈述。以色列这时候呢就给约瑟说，他说我要死了，但是神与我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子弟，并且从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下那块地，我要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这时候讲清楚了吗？老爷子要给约瑟多留一份产业，通过这个儿子的身份变化实现这个。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祝福里面还是在重复一句话，你一定要回去，不能在这儿老留着，要领我回到那一块我买来那一块地的那块地方在哪呢？就是希伯伦，他的目的就在希伯伦，所以说一定要把他带回去，回归应许地，这是他心中最惦记的一件事情。同时呢，他把这份产业留给约瑟做了两份。好，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呢，他在临终之前应该对给他十二个儿子呢要分别做一个祝福。实际上这个祝福呢就是对这十二个儿子未来的一个安排，就哪些儿子适合于干什么，适合于干什么，他的问题在哪，他的优点在哪呢？这个老爸呢有点像这个以神的这个权威对这十二个儿子呢做一个分配。下面这段很长，我不会全部读，但我把那已经摘录了一小段给大家读。第一个长子流便，他说流便啊，你是长子，但是你放纵情欲，不得举守卫。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的长子给废掉，原因是你放纵情欲，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我们知道流便做过什么事呢？圣经里面其实对这一段记载的并不清楚，但是从老爸这句话上讲过，流便犯过一个大错，因为这个流便不能继承长子的职位，他的爸爸的流言里面已经把长子给他废掉。第二个是西缅和利未，这两个弟兄我们脑子里面有想做过什么事啊？最大的问题就很残忍，对吧？因为为了他那个妹妹，他们有个妹妹呢，因为他妹妹的事儿，杀把人家全部那个世界的人男丁都杀光了。所以他就说，你们是弟兄，你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句话后来应验了吗？我不知道利未人都住哪呀？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知道，利未人就是散居在整个十二个支派当中，对不对？西缅的地方非常小，如果你把那十二支派的分布图看一下你就知道，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雅各给安排好的。好，下来是第四个儿子犹大，他说犹大啊，你弟兄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脖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两腿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民必归顺你。这个祝福怎么样？那么未来是怎么体现这段祝福的呢？以色列的整个君王由犹大这个支派而出，历代君王 只有北边的以色列国没有一个是犹大支派的，所以他们是不正统的这种王，没有一个葬在大卫的城里。但是所有从犹大出来的南边这个犹大国的王全是大卫的直系子孙，所以这就是老爸在这儿的安排。他说你将来呢，人们要下拜你。这个地方有两个字，一个是归，一个是葬，这两个字都是当时王权的象征，王权的象征物，你相当于今天女王要冠一个皇冠一样，那个帽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帽子，但是戴在那个位置上呢，它就是王权的象征。像我们古代皇帝，我们有皇帝的一身装束，对吧？他只要那一份装束穿在谁的身上，谁就有那个王权的象征。这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可能没那么华贵，就是一根杖，一个龟。那么九戒长什么样呢？我也没见过，大家可以想象，大概就是那个东西啊。好，下面一个儿子西布流，说西布流要住在海口，他的境界必延伸到西洞。这个儿子要住在海岸线上，我们知道西洞在哪吗？大概知道西洞在哪？在今天的黎巴嫩这个位置，也就旧原始这个新原时代的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南边，一个海滨城市，在地中海的边上，这个西洞那个地方呢，盛产一种木头，知道吗？大卫盖又这个圣殿的木材从哪来的？就从那儿来的香柏木，所以那个地方很盛产一种木头，而且是一个海口，所以呢经济很好。那么西伯伦就住在那地方。以沙加是下一个儿子，他说你强壮如驴，卧在羊圈之中，他必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成悲重，乃为夫苦的苦人。这个祝福怎么样？不咋地是吧？劳苦一生哎。你是不是你不这个形容的，大家有时候稍微想一想，强壮如驴且卧在羊圈里，这个是有点怪怪的，你不觉得？所以圣经说有时候给你描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后面可能有些事情要发生。所以再往后你去读约书亚记、读列王记、读历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段话非常重要。基本上雅各把他十二个儿子的生命给了一个定下，说这个孩子将来何苦。下一个儿子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喙，有伤马蹄，使骑马的人坠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但支派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谁都不知道。但兹拜他，你对他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再看不到但兹拜了。但兹拜从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中消失，为什么呢？有谁读过士师记？士师记的后半部分几章里面，主要在讲一个问题，就是但兹拜，对不对？拜偶像，你说的一字没错。有一个叫一个妈妈给儿子不是卖神像的那个，想起来没有？那就是发生在但支派。最后有一个利未人搞了个小妾过去的时候，把那妾切成十二块，散给每一个支派去。读过那一段吗？那就是发生在但支派的事。所以但支派在创世纪里面有，当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将看不到但支派。所以这个地方只能说他必做以色列的支派之一，结束了，没什么其他的作为。他给骑马的人倒上马蹄咬一下，让骑马的人掉下来，也就是他整个是一个绊脚石，大概就给你这样一个概念。下一个儿子加德说他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的脚跟。也就是加德这个姿态呢，将来是善于征战，这个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亚舍，亚舍子弟必出肥美的粮食，而且是君王的米美味。 这个地方你要看的话，就给皇宫提供好多美食的，就是这个姿态。以拿弗他利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好多的诗班人员、赞美人、诗歌的人和这个都出自于这个姿态。你读后面的人，就是读到列王记的时候，慢慢会再回过来的看。下面说约瑟，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读到一首诗了吗？像一棵树要栽在溪水旁，要多结果子，很类似于约瑟这一段描述，对吧？最后一个儿子便雅悯，便雅悯是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抓住的，晚上要吃他所掠夺的。这个孩子怎么样？从小惯坏了，只能用这个话说，从小惯坏了，不愿意干活，光想吃。所以圣经说，这就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按各自的福分，他的爸爸们给他祝福，就结束了。雅各对他的未来就这么规划。好，那么这些儿子祝福完了以后，他对儿子们一个讲一段，对他的嘱托呢讲了三遍，还讲一次。他说：“现在呢，你们要讲我，要归到我的列祖那里，我要归到列祖那里。你们要讲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地的那个洞里，与我的祖和我父葬在一处。那么那一块地里面葬些什么人呢？这个地方给了一个概述：亚伯拉罕，他的太太萨拉，然后是他的儿子以撒和他的太太利百加，然后呢，雅各的第一任妻子利亚。有没有拉结？雅各最喜欢那个太太没在这儿，所以你要非常注意这些墓地里面。然后雅各说：“你要把我回去，要葬在那儿。”雅各嘱咐完这些东西呢，就寿终正寝了。过世了，享年147岁，寿命也够长吧。他在埃及已经待了17年了，他下埃及的时候130岁，在埃及待了17年。所以你会看到雅各一生中最后就把他的那些遗言重复了三遍，实际上就一句话：千万别把我留在这儿，给我带回去，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他一生中最放不下的一件事，就是这。好，雅各死了，他的儿子约瑟呢就滔滔大哭，抱着他的这个父亲的亲嘴，然后把他的父亲身体呢做了一个当时能够处理方式，胸针的方法。以中东人他喜把这个尸体要做一些处理，他喜欢这个长期的保留。注意看这个过程呢需要40天，40天满了以后呢，约瑟为他的爸又哭了70天，然后呢又给他哭了整整7天。你会发现这里面雅各那个约瑟对他的爸爸是一个非常非常隆重的葬礼，对吧？非常隆重的一个葬礼。那么下面这段话说，约瑟就宗旨他的雅各的儿子们，实际上主要是约瑟，就宗旨他父亲的吩咐呢，就把他的尸体呢运回了希伯伦，葬在了他说买的那块地，希伯伦的那个麦比拉洞的那一块地里面，他的墓地里面。所以呢，他的儿子们满足了他的遗言，把他带回去了。好，下面交代的呢，就是他的这些哥哥。你想想，这十个哥哥，一个弟弟，你看老爸过世了，他们在想什么？他说这下坏了，保护伞没了，这约瑟肯定反过来要收拾我们。那么约瑟的哥哥一看父亲去世了，葬礼也结束了，他们就说约瑟肯定恨死我们了，一定报复我们。下面我们注意看约瑟怎么说的。于是他们就打发人给约瑟讲这种话，约瑟就跟他们说，一听这话就哭了。他就对他们哥哥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你就知道这些哥哥们多心，我哥哥们蛮多心的， 但是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圣经一直说他神与他同在，他思考问题，他做事情是一个不同的角度。他认为哥哥把他卖这件事儿是神的美意，要救赎今天的这一家人。如果一个人这样看今天的世界，你还会抱怨什么东西吗？你不会再抱怨。如果你要像这十一个哥哥这样去看问题呢，你会看到所有东西都不顺眼，对吧？这就是人看事情的方式，因为有神的同在，你的角度就会不同。所以呢，如何看透神的心意是很重要的。好，圣经中其他的事都不重要了，紧接着就跟他说，约瑟老了，约瑟把他的父亲葬了，自己也110岁了。那么约瑟就给他们的弟兄说，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们，要你们要领往，领你们从这地上去。注意看到这是约瑟给他们留的话，说什么？你要上去到启示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地方去。约瑟就叫以色列的子孙们启示说，神必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他们把他的尸体凶了，就停在埃及，创世纪就结束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就知道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带着一副棺材，里面装的就是约瑟的尸体。这一点你要非常知道，如果你这不明白，出埃及你以为一帮人在那儿赶着牛羊走呢，其实他们抬着一口棺材，就是约瑟的尸体。所以约瑟死的时候，同样一件事放不下，你需要把我的尸骨带回去，不可留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所有的灵狗嘱托里面重要的信息。好，我们今天呢需要在这个部分稍微多花一点时间，我们看一看这一章里面的重要信息，主要在讲要回去，尸骨也要回去，要回到应许地去，要回到列祖那里去。所以约瑟这个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整个历史当中，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苦难。原因呢，第一个是因为哥哥们的嫉妒，他因为一个宠儿被卖为奴仆，因为神和他的同在，他为一个奴仆呢变成一个管家，因为管家太太的诱惑呢，他从管家呢被迫入狱，对吧？变成囚徒。然后因为神与他的同在，因为解梦呢，他又从囚徒变成埃及的宰相。然后因为他对弟兄的饶恕呢，他拯救了整个以色列这个家族，对吧？拯救了当时的埃及百姓。如果没有那7个丰年的许几，那7个灾年可能所有的人都会饿死。所以神给他一个极大的恩赐，让他做了这件事情。说这个人在圣经当中没有记载过他的缺点，但是他做了如此经历的过程当中，圣经就反复强调这个人神与他同在。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观点记住。好，我们在结束今天的课程之前呢，我们要把整个创世纪做一个简单的小结，我们会很快速的跟大家做一遍。创世纪里面讲了主要的东西，起源、宇宙、生物、人、罪、救赎等等的起源。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来的，要回到创世纪去看，这是给你最基本的观念。讲到信心，有亚伯拉罕、有以撒和雅各。信心的源头是相信，只有相信你才能开始你的信心，其他都不是，不是割礼，不是你守什么这条律法那条律法。以撒告诉我们说，信心的本质是什么？顺服上帝的旨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经当中就是以撒做了这样一件事，保罗后来在他的罗马书里面把这一段写出来了，对吗？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这句意思。雅各你会看到信心的功用是什么？信心要管教你。所以不要认为说你相信上帝了，你一切都顺利，啥都没有了，没有。就是因为你相信上帝，相信基督，基督才会管教你。你有时候感觉到管教的很残酷，很难过，其实这才是对的。 如果你相信信了基督，一切风情浪，一切都顺利了，没有任何管教，你反倒要问一问，我到底信的是谁呀？你反倒要问一问。所以你会看到这三代人当中，体现是在雅各身上的，就是神对他的管教，严格的管教他。那么在约瑟的身上，你会看到约瑟有几个重要的特点。所以好多人认为说约瑟是基督的预表，有这个说法。但我今天不太想跟大家解释这么去解释他，因为你可以这么去看，没有什么问题。为啥这么讲呢？因为约瑟从出生的时候被卖了，就像耶稣被卖一样，他做了好多东西和耶稣后面做的很相似，对吧？他由最高被贬为最低，由最低被升为最高，这都是在基督身上体现出来的，对吧？他救赎整个一家人，一切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你说他是基督的预表，可以这么讲，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神学概念，我知道这是一个神学概念，是基督的预表。但是我从圣经来说呢，他的确给后面做了好多的榜样，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这个基督徒应该从他的身上学习的东西。另外他有兄弟的特点，他是整个以色列人的未来，有约瑟来拯救，如果没有约瑟，以色列十一个支派全部都会饿死，对吧？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人的确有很多很多的特点在他的身上，给我们在未来读懂其他的经文提供很多的帮助。但是这个人物呢，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我是约瑟的神，圣经里面没有讲过，只讲过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从来没讲过是约瑟的神，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你把创世纪读完以后呢，整个我们把这个思想放在你的脑子里面，创世纪给我们立了一条主线，让我们读懂以后所有的经文。如果创世纪不懂，其他的很难读懂。我想呢，大概创世纪给大家介绍这么多，不可能涵盖每一个方面，但是希望给大家列一条主线。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回来来一起讨论。我们下一堂开始呢，给大家介绍出埃及记，好吧？